一个人犯错之后，有没有可能从头开始？一个关系破灭了之后，有没有办法可以破镜重圆？年纪渐老，机会流失，有没有可能从头来过？在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亡国五十年之后又重新的开始。你想不想你的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怕，我们害怕重新开始，因为我们害怕再次的失败。我希望今日神的话语，今日的信息能够为你带来鼓励和帮助。我们首先看回以斯拉记那个历史的背景。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的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他们火烧城市，将圣殿都拆毁，然后将大部分的居民掳到巴比伦。我可以想象犹太人一堆一堆男女老幼离开家园，他们回头望着这个烽火四起的城市，别时容易见时难。一别就是五十年，波斯王古列登基之后，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于是有五万人跟着所罗巴伯回到那里。他们看见耶路撒冷劫后的光景，就有一番的感受。在第三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就很贴切地描写了他们的心境。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一节说，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但是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以前见过旧殿那些老年人，现在亲眼见到这个殿的根基，就大声哭号。亦有很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分不清哪些是欢呼的声音，哪些是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你可不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有些人欢呼，似乎那些不是老年人，那些可能就是年轻人，从来未见过圣殿，在秘掳之地出生的，他们从长辈口中听到从前的故乡有一个这么宏伟的圣殿，所罗门王建的，拆了。现在有机会回来，他们就在那五万当中心怀热回来，见到这个地方，哇，我们要重新建造。但是那些年纪大的，即是五十年前曾经在这里看过这个圣殿，所罗门王起的，他们见到现在颓垣败瓦，荒烟衰草，咁佢就哭喊。或者有啲人哭完又再笑过，可能大家嘅心情都好复杂，唔知喊好定係笑好。此情此景就令到我諗起中国有一位诗人，係元朝嘅萨都慈，佢寫咗首词嚟到怀念金陵嘅故都。金陵即係南京。他说，六代豪华春去也，近无消息。空帐望山川形胜，已非愁色。这句诗令我想起香港。香港今日的繁华可以说是几代人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一不小心呢，香港都会容易变成六代豪华春去也。如果我们讲得更加埋身，我们看看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是不是不断地向前迈进，抑或是变了近无消息，连人都不见了。有时我们想回自己过去的一生，想起自己一生的起跌高低起伏，心里面都可能有犹太人当时的感受， 唔知係喊好定係笑好。但係今日我希望你喺神嘅话语里面得咗一个激励，就係、是、你我都可以有个重新嘅开始。喺章嘅圣经里面，我睇到几个原则要同大家分享，几个属灵嘅原则要同你分享。第一，无论你嘅光景系几咁低沉，你都可以从头再嚟过。上帝嘅恩典每早晨都系新。以色列人嘅属灵光景可以话到咗最低沉嘅时候，犹太人亡国已经五十年，呢五万人回心翻去，但见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废墟，山川形胜已非囚色，而且周围有好多其他嗰啲异族居民对佢哋存一个敌视嘅态度。但我哋睇到上帝冇忘记佢嘅子民，几十年前嗰阵时耶路撒冷仲未沦陷，上帝就透过先知耶利米预言呢个圣殿会被毁灭，然后被重建。如果你睇耶利米书第33章10到11节，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他履行自己的诺言，叫他的子民重返祖国，这个其实就是以斯拉记的中心思想。上帝差遣耶利米陪伴他们到直到耶路撒冷被毁，耶利米决定拒绝了巴比伦王的高官的委任，留在这里和残民一起，最后他是被这些人民用石头打死。现在五十年之后，他们回到这个地方，上帝又差派先知撒加利亚和哈该鼓励他们，相传撒加利亚都是被石头打死，所以做上帝的仆人呢，你都要准备要准备死的，要准备受苦。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上帝那个心意，他是几咁爱这班人，不离不弃。所以我们学习到，无论你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低沉，无论你的过犯是几咁的深，你都可以有重新开始的。这个不是因为你有本领，不是因为你有勇气，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有一本英文的小说好出名，叫《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我六年班就睇，唔系睇戏，系睇嗰本中文译本。咁啊，最后一页之后一句系咩嘢咧？就个女主角经历过好多挫折之后咧，佢话唔使怕，明天又系新嘅一日。Tomorrow is another day。佢从头再嚟过。嗱，呢句话对我哋基督徒都好适用。所以无论个光景点样低沉，你都可以重新开始。这个第一个属灵原则。第二个呢，就是重新开始必须回归基督。犹太人回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做祭坛献祭。为什么他们不起个城墙先呢？因为外面有些敌人。他们做祭坛很奇妙。我们看一看第三章第二节，说耶稣亚和所罗巴伯都起来带着啲以色列人建筑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祭。咁点解先做祭坛呢？因为我哋嚟到神的面前，第一件要处理的就是我哋的罪。祭坛就是献祭赎罪的地方。被杀的牲畜其实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降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说，约翰见到耶稣基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处理了自己的罪。 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祭坛有另一个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诗帖记第三章第二节 有一句很古怪的话，他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是吗？为什么你惧怕邻国的民要筑坛呢？惧怕邻国的民应该就买几支大炮在这里，是吗？当然不筑坛。原来以色列人记得上帝的应许，祭坛是上帝和他们相会的地方。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29章第38节，上帝对他们说，你每日要献在坛上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一只，晚上一只，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门口作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以色列人想，周围有些敌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见到祭坛，上帝与我们相会，我们就不怕。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多么困难，你是多么担心，如果你来到神那里，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他的宝血就洗净你的罪，他与你同在，你就不怕。第三个属灵原则，我们看了两个，是不是？第一个，你永远有可以重新开始，第二个，重新开始必须回归基督。第三个属灵原则就是重新开始必须回归神的话。那犹太人回归之后，他们就按住律法书上所写的建造圣殿和守节。我们留意第三章到第六章很多次提到他们是按照神的话去做事。第三章第二节提到他们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第三章第四节又提到他们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燔节。第六章十四节又说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来到建造圣殿。第六章十八节亦都是他们派祭司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这里我们要看一看以斯拉这个人。以斯拉其实到第七章才出现，第七章是圣殿建筑完成几十年之后的事。很多基督徒对以斯拉的认识不深，其实他在旧约历史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斯拉是写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和以斯拉记，甚至有人说他都写了以斯帖记，连尼希米记，尼希米写，但他都有份去编辑。以斯拉创立了民事制度，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去神的话那里，带领以色列人阅读神的话。其实犹太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离开了神的话，如果不是他不会今日的荒凉境况。如果我们看回历代志上第七章，大家记不记得两年前我们有个唐庆伟在那里讲到耶和华向住所罗门王讲到这个圣殿的情况。我们重温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六到二十节，上帝对所罗门说，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常在那里。当时所罗门王建出了个殿，他有个大新的祈祷，很厉害。然后耶和华在梦中就再向他显现，跟他讲这番话。耶和华就对所罗门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咁由上帝又话，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 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哇，这句话五百年前对所罗门王讲，现在就应验了。犹太人知道他们自己的错失，所以他们回耶路撒冷之后就一次又一次的提到他们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避免犹太人的错误，我们都要回去上帝的话语那里。第四个属灵原则，就是重新开始必须回归神的家。犹太人回归之后，首先着重的就是起圣殿。圣殿英文是 temple 或者是 house of the Lord。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有十三节，有八次提到神的殿或者神的家。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在上帝里面有个新的开始，我们要从神的家开始。怎样从神的家开始呢？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家里面复兴的，你的生命一定要同肢体一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留意到犹太人一方面他慷慨捐款建这个圣殿，另一方面又同心的团结抵抗外敌。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有慷慨和同心。好了，我们看了这四个属灵原则。第一，无论你的光景怎样低沉，你都可以重新开始。第二，重新开始必须要回归基督。第三，必须回归神的话。第四，必须回归神的家。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属灵原则。那我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有几点跟大家提议的。第一，就是将你的回忆和你的梦想交托给神。犹太人翻国，他们一些人就回忆过去的风光就哭，一些人梦想将来的前景就欢笑。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哭有笑。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够忘记过去的伤痕。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无论你心里面有快乐和忧伤，你将它交托给神。无论你心里面有什么理想和希望或者未得到的，你将它交给神，将你的梦想交给他，让他的旨意运行在你的生命里面。大家都看过听过林旋风或者是林书豪这个人，他是美籍华润 的一个篮球明星，也是个基督徒。你有没有留意他一手拎着篮球那里有条橙色的手环，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写了是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打球，或者我是为耶稣基督打球。所以弟兄姊妹，我都鼓励你将你的梦想交给耶稣。你奉他的名明天上班，你奉他的名明天上臭仔，这个是他祝福你的。箴言第23章26节有一句很短的但是很重的话，语重心长的话，是上帝对我们说，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我儿要将你的心归给我，让我们将我们的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回忆和我们的梦想交给神，他能够抚平你心里面 的痛苦，他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在昨天的 我是领着一些读书小组，昨天的读书小组我跟大家分享一句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定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今天有个肢体崇拜之前跟我说，他去到外国 睇到上帝为他开嘅路几咁奇妙，上帝保守咗佢嘅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上帝爱在座每一个，你就将你嘅回忆同埋你嘅梦想、你嘅快乐同埋你嘅痛苦交托俾神。第二个应用就是你接受目前的处境是神所应许准许的。但这个很难做。你说牧师，我现在是很痛苦，我面对失业，面对身体问题，面对关系上的问题，我一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前途茫茫，又不知道怎样做。你要知道所有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上帝都知道，他都批核过先准发生。耶稣基督说，没有上帝的准许，一只麻雀都不能够掉在地上，你的头发每一条上帝都给了一个 number 他。所以你朝头早跌了几个 number 落地，上帝都知道。那既然上帝知道，他又爱你，你有什么担心？如果你真的信得过上帝这样这方面，你就能够面对逆境而不畏惧，就算环境恶劣你都可以感谢赞，接受目前的处境是上帝的准许。第三，你知道重生的过程必会遇见难阻。我们回来看犹太人的回归故事，第三章以斯拉记记载，他回到来起了祭坛，起了圣殿的根基，但不久内就被周围的人告状，皇帝下令他们停顿工作，一停顿就十几年。到后来他们再起回圣殿之后，已经二十年后的事。那又再过多五十几年，然后所罗巴伯带领的人来建造圣殿，所以前后成八十年 的光景，他们才起完这个圣殿和城墙。在他停顿工作的期间，即是他开始了圣殿，跟着被皇帝下令他停止的那段过程里面，回归的犹太人经历了心灵的危机、道德的堕落和意志的消沉。在第五章就提到上帝透过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激励百姓重新振作。我们的属灵生命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一波三折，令到你信心消失。但是我们要努力不懈，迎难而上，因为上帝与你同在。第四个应用，这个重新的计划，你为自己订立一些实际步骤，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咁做起。咁你牧师有咩实际步骤我可以定嘅呢？我都有个提议俾你。第一，首先第一就向神认罪，好似犹太人起祭坛，翻到上帝面前向佢认罪。我哋每日要喺神面前认罪悔改，让圣灵洗涤我哋嘅心灵，赐力量俾我哋离开罪嘅捆绑。特别系若果你生命里面有啲嘢，有啲罪未彻底对付嘅，或者你有啲不良习惯冇戒除，或者你有啲人你一路嬲到而家，呢啲罪系会令你冇办法重新开始。第二个实际步骤就系读经祈祷。嗱，犹太人回归之后咧，就按住神的律法守住棚节做献祭。我们每日都应该安排时间读经祷告。我很欣赏太古城和弟兄姊妹，其实你都挺喜欢读经祷告，你又参加神学课程，生命之道成日都爆满主日学。但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了几十年圣经，但看落就不似是基督徒。好似昨晚电视话啲月饼有啲假嘅，外面个盒呢就好似真，但里面啲月饼呢就唔係真货。咁有时候我哋基督徒都好似係假月饼㗎。咁点解呢？牧师点解读几十年圣经，我咁圣经係真㗎喎。我喺波道神学院上堂㗎喎，名牌嘅神学院嚟喎，点解会读咗几十年都好似牛牛地咁样㗎呢？咁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冇实践出嚟。冇实践出嚟，咁识咗好多知识喺个头嗰度，咁就变咗大头仔基督徒呢， 就唔似有唔似基督徒嘅氣質。因為牧師點解今日對我咁嚴？咁其實呢個係語重心長。我真係希望大家唔好淨係讀，就係一定要實踐。參與侍奉第三樣嘢，猶太人回歸之後聚集一起建造聖殿，佢一方面就奉獻下，另一方面就一同心，我哋都要同心建造神的家。嗱，總我今日嘅信息，以色列人幾百年以嚟多次離開神，以至最後落到國破家亡嘅地步，應驗咗上帝喺歷代志下第七章嘅警告。但是在以色列人这个堕落的历史里面，一个很凄凉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一样东西，就是神的恩典。圣殿被毁五十年又再来过。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七十年，圣殿第二次的被毁。即是你看到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你杀害神的先知，石头打死他差遣来你当中的人。看啊，你要成为荒场。在耶稣基督这个话后面，其实都有个神的恩典，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叫我们重新再来过。弟兄姐妹，哈该书这位哈该先知，就是在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开始建造圣殿又停顿下来的时候，心灰意冷的时候，神透过哈该对他们讲，在哈该书二章六至九节，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开始，看到神那个的恩典。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你不要忘记这个时候还未有圣殿，停了在这里。咁跟住上帝又话啦，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哇，这个哈该先知就是这样去励班犹太人努力向前。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同样是陪伴着你，陪伴每一位儿女。你不要担心自己的生命若果你重新开始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因为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上帝是一位大能的神，你信主是依靠上帝的恩典，你的成圣亦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我鼓励大家回到神的面前，对他说，主，我愿意将我心归给你。刚才诗班同我们唱这首诗，我中学的时候就学这首诗，很大的激励。副歌说，爱主，愿我为你烧尽，烧尽成灰为主。爱主，用我，用我一切吸引我更亲近你，直到我摸到你爱人的肺腑。弟兄姊妹，你今晚或者你而家就在神面前默默的立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烧尽，你给我一个重新开始。我们一起安静有半分钟的反思时间，你对神讲一个的祷告，然后我就领你有个结束的祈祷。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三章里面，我们不单止看到以色列人的凄凉，不单止看到人的软弱和罪恶，我们更加看到神不离不弃的爱。主，你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机会，你没有放弃我们。我们无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怎样，你都给我重新开始。我为到在座每一个在你面前祷告的弟兄姊妹，求你祝福他，他对你说，我愿意重新开始，求你的灵洗涤他，坚固他，安慰他，扶持他，以他从这一刻开始就有一个新 的开始，让他感受到你的同在，让他感受到你的加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